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每天早上盯着大盘，然后突然看到一份热腾腾的数据报告，显示全台湾上市贵公司的单月营收竟然一夜之间暴增了将近50%。
哇，50%，这听起来真的是蛮夸张的数字。
对啊，就是将近5兆新台币的热钱在市场里面这样狂奔，你的直觉一定会告诉你说，哇，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史诗级的大爆发，这根本是一个闭着眼睛买都能赚钱的黄金时代嘛。
确实，一般人看到这种数据，真的很容易会跟着兴奋起来。但这正是总体经济数据最危险，但也最迷人的地方。表面上看起来是繁花似锦啦，但如果你不懂得往下挖掘，其实很容易就会成为最后一个接盘的人。
没错，所以欢迎您加入这一次的深度探讨。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要带你穿透这层看起来很华丽的数据迷雾。这一次我们为你准备的核心资料是2026年7月14日刚出炉的 VGAS View 2026年6月台股营收观察。
对，这份刚公布的6月份台股1136家上市贵公司的合并营收，真的是飙出了一个惊人的天量。
没错，高达49,962亿元，这几乎就是5兆了，而且年增率也就是 YOY 直接冲上正的48.1%，
这个数字真的是震撼弹等级的。
真的。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你把这将近5兆元的数据大饼切开，深入电子、传产、金融这三大板块。我们不只要告诉你数字是多少，更要告诉你。这些数字背后的为什么，还有怎么运作的？
没错，帮助你掌握全盘局势。
对，让你在面对市场狂热的时候，能成为那个真正冷静应对的聪明人。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将近5兆元 YOY 高达48.1%的大盘全景。
其实48.1%这个数字啊，它极具煽动力。特别是我们如果在看整个上半年的累计营收，也达到了26.4兆元，YOY 是正的34.8%，这看起来真的就像是一股锐不可当的趋势。
但我一看，哎，6月份对比5月份的月增率，就是 MOM，竟然只有温和的7.4%的时候，我就觉得，事情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哦，怎么说？
这感觉就像是，你今年跑步的速度比去年快了将近50%，听起来像破了世界纪录，对不对？
对，听起来很厉害。
那其实如果你去翻去年的记录，会发现根本是因为你去年同期脚扭到了，所以当时跑得极度缓慢呢。这个就是数据里最常骗人的机器魔法，对吧？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你这个脚扭到的比喻，完美的点出了当前市场最大的一个盲点。
哈哈，是吧？
对，这波高达48.1%的成长，本质上就是在大口大口的吃极其便宜的红利。你看哦，你回溯到去年，也就是2025年上半年，当时整个制造业其实还在很痛苦地去化库存。
大家都还在清仓大拍卖的感觉。
没错，所以那个基期被压得非常非常低，而到了今年，我们同时迎来了两股巨大的推力。
哪两股？
第一就是记忆体价格从谷底大幅度的反弹上涨。第二个呢，是 AI 硬体出货规模的全面垫高。这两股力量刚好叠加在一个极低的基期上面，那个 YOY 的对比值就被非常暴力的拉抬上去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紧盯着边际变化。既然那个 YOY 掺了这么多基期的水分在里面，我们就必须看 MOM 的7.4%。
完全正确。
这等于是告诉我们，虽然车子确实还在往前开，但那个加速度其实已经比上半年初期明显收敛很多了。如果我们只盯着 YOY 的狂欢，就会完全错估接下来的动能。
对，看数据绝对不能只看 YOY 的激情。
既然大盘总量有水分，我们就得把视角切换到那个占据全体营收高达70%主力的板块，也就是电子业。我们来看看里面究竟是谁在靠实力狂奔，谁又只是跟着潮水浮沉。
其实，如果说大盘是靠低基期撑起来的，那个电子业内部的结构就是一场极度不均衡的撕裂。
撕裂。
没错， 这里面的强弱分歧甚至比大盘总体数字还要极端很多。
好，那我们先从最上游的半导体看起。晶圆代工六月的合并营收高达4731亿元 ，YOY 是正的 64.2%。报告里面提到，这是因为先进制程满载，还有成熟制程的稼动率回升。
嗯，这个逻辑很清晰。
对，这点我很能理解。当晶圆厂的机器24小时不停转，也就是那个稼动率拉高的时候，那些庞大的建厂啊、设备折旧等固定成本就被弹提掉了嘛，所以营收和毛利都会出现非线性的跳升。
没错。
但真正让我下巴掉下来的是记忆体制造这个板块的 YOY 居然冲上了正的 325.6%，
非常的夸张，
翻了3倍多。哎，这已经不是单纯基期低可以解释的了吧。
没错，记忆体的这波奇迹啊，其实是三个齿轮完美咬合的结果。
哦，哪三个齿轮？
第一个当然就是去年基期极低，这个我们刚提过了。但最直接的驱动力，也就是第二个齿轮，是定价权的翻转。
定价权？
对， DRAM 跟 NAND Flash 的现货价与合约价，在经历了去年的大洗盘之后，今年初开始一路走高。你看哦，在制造业里面，一代里的产品单价能够直接调涨，那个营收扩张的速度绝对是倍数级的，
真的直接涨价最补了。
然后再加上第三个齿轮 AI 伺服器跟资料中心，对于那个高频宽记忆体有着几乎是无底洞的庞大胃口，这三个因素碰在一起，才造就了这波300多%的爆发。
这里才真的有趣了，因为我顺着这条线往下游看，翻到了 IC 通路业的数据。六月合并营收高达5785亿元 ，YOY 狂飙到145.3%。
嗯，这个数字确实很惊人。
我当时就在想，通路商嘛，就是夹在原厂和组装厂中间的桥梁。他们的业绩能弹升一倍多，绝对不可能是因为你我这些终端消费者突然发了疯跑去买笔电或手机吧？
当然不是。
既然消费端根本没动静，那通路商这5000多亿的营收到底是谁贡献的？这是不是代表整个供应链现在正处于一种极度焦虑的恐慌性囤货状态？
哇，你的推论非常精准，这正是数据背后最关键的市场情绪，也就是供应链的焦虑。
所以真的是在囤货了？
绝对是。 IC 通路商的营收暴增，反映的从来就不是终端被消耗掉的需求，而是下游厂商的预期心理。
预期心理。
对，你想想看，当下游客户看到 AI 需求把先进制程的产能全部塞满，同时又看到记忆体价格每个月都在往上涨，他们会怎么做？
就像台风要来了，大家跑去超市把泡面全部扫光一样，哪怕我今天晚上根本吃不上那么多泡面，我也要先把仓库塞满，免得明天买不到或者变得更贵。
完全正确，这在供应链管理中就是著名的长边效应的极端展现。
长边效应，
下游因为害怕缺料跟涨价，所以他们不计成本地提前拉货，通路商作为中间的缓冲区，接到了远远大于实际需求的超额订单，所以他们的营收弹性就被放大了好几倍。
天哪，
那个 145.3% 的惊人成长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恐慌买单的。
这提前真的让人有点不寒而栗。也就是说，现在的繁荣有一部分根本是在透支未来的需求。
没错。
那我们再来看看啊，中下游负责把这些零件组装起来的 EMS， 也就是电子代工厂，营收高达8372亿元 ，YOY 也有正的 51.7%， 但是
MOM 却是衰退的。
对 ，MOM 居然是负的 4.0%， 这内部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板块挤压的问题？
你看得很仔细。电子业中有现在基本上是两个平行宇宙，只要是跟 AI 技术设施沾上边的，那个动能就极强。
比如说哪些？
比如说网通产业，因为高速网络交换器跟光收发模组的需求持续在放大，它的 YOY 是正的 52.8%。还有机壳厂，因为资料中心机柜组装进度加快 ，MOM 甚至高达正的 40.9%。
哇，这个月增率很高哎。但是我一看，像主机板这类传统消费系 PC 相关的 ，MOM 却是负的 4.6%。 进入了淡季。
对，这就是强弱分家。
不过等一下，如果传统消费性电子这么弱，为什么最下游的笔记型电脑板块营收规模还是高达1兆0400多亿，而且 YOY 也有正的 67.3%？
这个数字很有意思，对吧？
对啊，这看起来很不对劲啊。难道是这些品牌厂把 AI 伺服器的代工营收也一起算在笔电部门里面了？
你完全看穿了财报分类的盲点，这正是许多投资人看数据最容易误判的地方。
所以真的是混在一起算。
没错，笔电下游板块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亮眼，但背后真正的推手其实是这些代工巨头的 AI 伺服器业务在持续放量，这笔非常庞大的营收被并入了整体的合并报表当中。
了解。
如果你硬是把伺服器的部分剥离掉，单看纯粹的终端消费性需求，像是显示器啦，或是其他消费电子产品，他们的 YOY 大多只有 1.6% 或是0.6%，
那几乎是没成长吗？
对，几乎是呈现一滩死水、原地踏步的状态。
懂了。这等于是 AI 在前面狂奔，然后传统消费端在后面其实已经腿软了，只是总量把这一切都掩盖了起来。
完全正确。
好，那我们把目光从那个沸腾的电子业移开，来看看占据营收将近1.8%的传统产业，还有牵动市场资金水位的金融业。在电子业疯狂囤货的同时，传产似乎异常的安静耶。
传产板块现在的风景跟电子业的那种狂热真的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整体来说表现极度的温和，大多数次产业的变化都只有个位数而已。
虽然大多是个位数，但我在报告里还是特别挑了几个两位数成长的出来看。
哦，例如呢？
比如说营建业 YOY 正的 14.5%， 航运业 YOY 正的 27.4%， 还有橡胶业 YOY 正的 33.2%。
这几个确实比较突出，
但考虑到现在的地缘政策还有整体的政策环境，我猜这绝对不是什么传产全面复苏的讯号，对吧？比如说航运，是不是单纯因为大家怕关税政策生变，所以提前把货塞上船？
你的嗅觉很敏锐，这里我必须为我们的听众排个雷。
怎么说？
传产这些看似很亮眼的两位数成长，几乎都是个案效应，或者是短期的事件驱动。你绝对不能把它们当作长期需求扩张的拐点。
所以航运真的是因为关税了？
以航运来说，除了运价本身维持在高档之外，很大的动能确实是为了抢在潜在的新关税实施之前提前出货，这是一种被政策预期给逼出来的短期行为。
那营建业和橡胶业呢？
营建业那个 14.5% 的成长，纯粹只是部分建商刚好在6月份有建案完工交屋而已。
哦，一次性的入账。
没错。你要知道营建业的营收认列是一次性的，房子盖了3年，交屋的那一个月营收会突然大爆发，但这完全不代表接下来几个月的房地产需求依然强劲。
那橡胶的 33.2% 呢？
橡胶主要就是上游原物料价格上涨所带动的成本推升，但是如果你去观察更贴近终端的塑胶或者是纺织业，你会发现价格传导极度的微弱。
也就是说涨价涨不到消费者那边。
对，这意味着厂商根本不敢也无法把上升的成本转嫁给终端消费者，这反而是内需疲软的一个严重警讯。
所以团产这边基本上就是一次性的烟火，放完就没了。但真正让我烧脑的其实是金融业的数据，这数据简直是精神分裂。
好好，怎么会说精神分裂？
你看哦，证券业的 YOY 暴增了 96%， 这很直观嘛，台股20000多点，大家每天疯狂当冲交易，券商手续费自然赚到手软。
这很合理。
但是为什么金控整体的 YOY 竟然是衰退的-6.5%？ 证券明明赚了快一倍，金控整体却是负成长，难道是庞大的寿险子公司在扯后腿吗？
这就是看金融业财报最容易踩进去的波动陷阱。
波动陷阱。
对，你要知道金融业的营收逻辑跟制造业卖出一台电脑收回一笔现金的机制是完全不同的。金控整体的数字受到了损益认列机制， 特别是按市价结算，也就是 mark to market 的剧烈影响。
这听起来有点学术，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个机制是怎么吃掉利润的吗？
没问题，您想象一下哦，一家金控旗下的证券公司，这个月确实因为大家疯狂买卖股票赚了满满的手续费现金。
嗯哼。
但同时呢，这家金控旗下还有一家庞大的寿险公司。
寿险公司收了保护的钱之后，跑去买了几千亿的海外债券。
对，寿险业很多钱都在海外。
没错，那如果这个月国际市场的利率突然波动，或者汇率大幅震荡，导致这些债券的市场价值下跌了，在会计准则上，这家寿险公司这个月就必须认列一笔庞大的未事先投资评价损失。
也就是说，虽然证券那边收进来的是真金白银的手续费，但寿险那边因为债券账面价值的缩水，在最后的合并报表上，庞大的纸上亏损直接把证券赚的现金给抵消掉，甚至还倒扣了。
警确无误，这就是为什么金控的营收数字会出现 YOY 负的 6.5%， 但 MOEN 却能正的 10.8% 这种剧烈震荡。
原来如此，因为金融资产的评价波动远远大于他们实际业务的手续费收入。所以看金融业数据的时候，你绝对不能把它当作实体经济温度的温度计。它更多反映的其实是资本市场的利率跟汇率波动。
哇，这真的是拨云见日耶。卖晶片跟账面上的投资损益完全是两个维度的游戏。
是的。
好，我们刚刚从总体大盘看到了基期效应，拆解了电子业的恐慌与 AI 断层，也厘清了传产跟金融的陷阱。现在为了帮助你更直观地掌握市场资金究竟流向了哪里，我们直接来看这份报告里面的具体玩家名单。
嗯，
报告中整理了六月单月合并营收前20大公司，就是当前台湾产业全值极度倾斜的最佳写照。
真的哦，我把名单摊开来看，这几乎是被电子业巨头包场的天下。
完全是。
你看上游的绝对霸主台积电，单月就4426亿元。那我们刚刚聊到的 IC 通路双雄大连大跟文业，营收也都在1800亿以上。
嗯，
然后下游的组装巨头更是惊人，鸿海以8217亿元稳居龙头，广达3851亿元，卫创3218亿元，
数值都很庞大。
对啊，整个前20大的名单里面，传产能挤进去的，竟然只有统一企业的583亿，跟长荣海运的391亿。
这非常清晰地刻画出一个大者恒大的格局。尤其在 AI 伺服器这种需要极高资本支出还有极高技术门槛的领域，订单几乎是全部集中在这些最顶端的供应链手里。
赢家全拿的感觉。
对，市场的集中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提高。
所以这一切到底代表什么？我特别关注了报告里面的高成长个股亮点名单，它的条件是单月营收要大于50亿，而且 YOY 要大于 50%。
这个筛选条件很严格。
结果我看到了南亚科 YOY 正的 621.3%， 秦亚正的 433.5%， 群联也有正的 301%。
清一色都是记忆体。
对，全都是记忆体跟 IC 通路股。对于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来说，看到这些动辄翻了3倍、6倍的数字，这是不是代表这些公司掌握了某种财富密码，我们可以无脑追进去了吗？
这里我必须非常严肃地传达报告中客观的风险提示。
哦，有危险？千万千万不要把这种极端的年增率直接线性外推成未来的长期趋势。
你的意思是，这种极倍的成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吗？为什么？
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拆解过这个机制了。你想想看，这些3倍、6倍的数字是建立在去年极端低基期加上当下现货合约价暴涨的罕见交集之上。
嗯，就是那三个齿轮。
对，这就像是你这辈子就中这么一次大乐透一样。当时间推进到今年下半年，去年的基期已经慢慢垫高了，你不再是那个扭到脚的状态了。
基期变高 ，YOY 自然就会降下来。
没错，同时记忆体价格也不可能每个月都维持这种陡峭的上涨曲线嘛。 它总会遇到市场的阻力。一旦价格涨势趋缓或者基期垫高，这个百分比数字就会迅速跳水。
了解。
如果你把它当作一家公司常态性的超能力，觉得会栽一个在场数字游戏里面栽一个大跟头。
也就是说，这是天时地利人和造就的完美风暴，这绝对不是常态。那么展望未来的话，
如果我们把这跟更大的宏观图景连接起来，展望2026年下半年，客观的数据趋势告诉我们 ，AI 相关的供应链，无论是伺服器组装、电源、记忆体还是网通，依然会是带动市场成长的主力引擎。
这是确定的。
但因为基期垫高的数学规律，那个 YOY 的高点大概率会开始慢慢降温。
了解。而且报告里面也特别罗列了几个绝对不能忽视的总体经济变数。当然了，我们这边纯粹就报告的客观内容向你说明，这不涉及任何投资建议。
是的。
这些变数包括美中贸易与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究竟会怎么干扰供应链，这波记忆体涨价循环的终点到底在哪里，新台币汇率波动对出口与金融业财报的影响，当然还有无所不在的地缘政治情势。
没错，但在所有的风险当中，最核心的矛盾依然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及的，也就是传统消费性电子面对上游零组件成本的上升，但终端消费者的买气却依旧疲软。
这个落差太大了。
对，这个供需之间的巨大落差，迟早是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的。
说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你陪伴我们完成这趟破除数据幻想的深度探讨。从将近5兆元的激情到机器魔法的拆解，从 AI 狂奔与传统消费的强烈断层到金融业的账面波动陷阱，
内容非常丰富。
在结束今天的解析之前，我想基于我们刚刚探讨的内容，邀请你一起进行一个延伸的思考，
也就是一个关于未来市场风险的试想实验。
你试想一下，今天我们看到了 IC 通路上因为下游厂商害怕涨价与缺料，引发了疯狂的恐慌性囤货，然后创下了 YOY 正的 145.3% 的惊人营收。
嗯，
这就像是大家怕买不到，把仓库里面全部塞满了非常昂贵的晶片。但是如果到了今年年底，传统消费性 PC 还有手机的终端买气依然像现在一样冷清，没人买单，
那情况就很不妙了。
对啊，那么那些下游厂商现在囤积在仓库里的庞大库存最后会变成什么？
他们会变成极度昂贵，占用大量营运资金，而且随时可能会面临剧烈跌价损失的呆账存货。
那么这场初始由恐慌带动的拉货潮，会不会就像一只直出去的回力镖，反过来成为引爆下一波供应链库存危机的导火线呢？当初那5兆元营收的华丽糖衣融化之后，里面包着的究竟是什么？
这真的值得好好深思。
希望这个悬念呢，能让你在面对接下来每个月的财经数字时，多一份批判性的思考，不再轻易被表面的数字给蒙蔽。我们下次的深度探讨见。